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呢，在今年度墨尔本艺术节有一个特别的文化的节目，叫做 Fringe Focus 台湾哦，是一个台湾的专题文化节目。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特展的三位幕后推手，分别是 Jessica、Fred 还有我们的 Michelle。 先请三位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请问一下，这个背后的合作的契机是有哪些促成的？
这个契机首先就是台湾的文化部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成立了雪梨文化组，那我们的任务就是深化台湾跟澳洲还有纽西兰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那其中表演艺术就它本来就是我们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推动的领域这样子，因为其实文化部在推动台湾表演艺术方面就一直都是很不遗余力。那比如说从2007年开始，那就每年遴选跟支持台湾表演艺术团队去参加法国的外亚维农艺术节，然后还有2014年开始，那也就是我第一次外派在英国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规划台湾 season 参加英国的爱丁堡艺术节。那我在派驻到澳洲的时候，然后讲到对于当代前卫的表演艺术，其实就有人推荐，就说诶，那墨尔本艺术节它就是一个非常实验性，然后而且非常强调一个创意表达的一个艺术节。那个时候就有在考虑这件事情，那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其实很多艺术节都已经纷纷取消。那我那时候非常惊喜，但是我是八月才发现，就是墨尔本艺术节居然是要照常举行，虽然它延期了，但它照常举行，而且它还新增了一个 digital fringe， 那就可以刚好让我们突破那个边境的限制。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兴奋。然后第二个契机就是 Fred。那 Fred 因为他在台湾跟澳洲在表演艺术业界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实务经验，那所以我那个时候一有这个想法，就是想要让台湾跟澳洲的墨尔本艺术节看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常态性的系统性的交流平台，然后可以每年的让台湾的表演艺术团在这里有露出，然后可以有跟更多澳洲的观众就是交流的机会。第一次跟墨尔本艺术节的总监 Simon 视讯会议的时候，然后才发现原来 Simon 他很多年前他曾经去过台湾，而且他对于台湾的表演艺术就是有 很高的评价，然后所以其实就变得他也 我也很想参加，然后他也非常有兴趣，然后我们又有两位就是非常专业的 一位 producer 一位 marketer，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等于三方面一拍即合。
那可以请大家跟我们预告一下今年的墨尔本艺术节上面这个专门的 Fringe Focus Taiwan 有哪些的艺术表演节目啊，然后当中有没有可以跟我们透露有没有一点点小巧思可能是独特的台湾的元素在其中呢？
所以第一周是一个舞蹈作品，就是11月的12号到13号的舞蹈作品，叫做关于皮肤的一件事情，是两个男舞者的演出。那这个作品非常巧妙的就是说，因为防疫期间大家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碰到彼此，所以你最好戴口罩，不要拥抱啊，最好用手肘啊，所以他们就因为舞者嘛，舞者最难避免就是所谓的肢体碰触这件事情，因为一定要说你摸我的头啊，而其实现代舞你不靠近身体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感觉到说，当你要发展双人舞，可是你的彼此的身体互动没有办法发生的话，这个舞蹈其实是很难成立的。那再加上他们常关在家里面，就会拿身边的东西来创作，所以这个作品是在家里面的客厅跟着扫地机器人一起发生的一个故事。那李中轩在录这个作品的过程里面呢，刚好台湾的庙会在外面进行，所以他本来这个作品是没有音乐，他那一段作品是没有音乐的，然后就刚好有庙会的那个唢呐锣鼓啊，就这样慢慢的经过，所以它就增添了一种非常异国情调的作品的氛围，然后那个声音就刚刚好跟他的舞蹈很搭，我也觉得很妙，因为身为台湾人就是看到这样子听到这样的音乐就觉得这个配合好另类哦，就是一个现代舞蹈演出，然后一个传统音乐庙会的 作为一个背景音乐。这个作品是一个很像魔术但不像魔术的一个表演，新人类计划园游会语句对谈，然后是在11月19号到21号。它是由两个魔术师跟一个剧场导演所发展出来的作品。然后可是我们在看这个作品的发展说是非常奇妙，就是说这是他们发展了3年的超级魔术计划，可是他们一个身为魔术师，可是他们一直在辩证什么叫做魔术，或者是说现在还有没有魔术存在，因为已经发展这么久了，大家而且有现在的科技，那大家常常会在 YouTube 上看到很多人在破解魔术的秘密，有没有？所以呢，常常就会让人家觉得是说其实魔术都是假的，魔术都是虚幻的，现在最厉害的魔术是什么？就是科技，就是说你从手机看到的，你从电脑上面看到的，那个都已经可以取代魔术了。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想象跟不断的自我质问，就是说到底现在的魔术是什么，那魔术是不是已经死了。所以他们要透过这种辩证的过程带领观众一起去探讨所谓魔术是什么，或者他们要透过一些小技法让你认知到你其实自己也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然后这是他们所谓认为的那个超能力啊。那第三个作品也就是第三周在11月25号到28号演出的岛屿酒吧云端，那这个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一起参与，就是你可以在家里面拿着一杯酒然后跟一个艺术家对谈。那这个作品原始的概念是他们就在酒吧里面发生，我想如果到时候他们如果真的在墨尔本办、啊、到时候酒吧就会很热闹，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来，所以他们就改成在镜头前面跟观众互动，所以观众可以拿着一杯酒跟着艺术家，然后艺术家会分享他们也真的在防疫过程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就可以透过跟不同的艺术家喝一杯酒，然后两个人这样子对谈然后互动，这是一个即时的演出。然后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次三档节目、未来会在墨尔本艺术节的表演。
很显然的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的表演形式可能也必须做出一些改变。刚 Fred 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可能是艺术家隔着电脑的荧幕然后跟原本应该在实体酒吧互动的、观众或与会者一起来做更多互动。那跟我们聊一聊受到这个疫情影响，然后我们把整个表演的形式转到线上，这个过程中有做出哪些调整，或是说你们觉得 会对这个原本的表演艺术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跟艺术家联络的时候啊，我觉得当时的台湾艺术家相对于在墨尔本在 lockdown 的过程里面，他们根本就是一个平行的世界，因为他们就没有办法想象是说啊，为什么那如果我只能在家里创作的话，那我要怎么创作，因为他们没有行动上的限制，也没有空间上的限制，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没有办法想象说我要怎么就只在电脑前面做一个演出。那因为对在台湾的艺术家而言，他们想象出的所谓的线上演出就是他们要租一个舞台，然后要找一组那个 broadcasting 的转播人员在现场，然后透过很高科技，然后透过 5G 来做转播。我说没有，因为这个技术难度太高了，那、我们想要的是跟观众有一个更亲密的距离，原来的那个剧场的表演形式都必须要改变，而且整个创作的过程都要去想象说啊，我要怎么样透过这个镜头或者是透过这个视角去改变我呈现的方向，或者是我创作的内容可以去跟观众达到一些共鸣跟互动。我觉得这个是在艺术创作里面最大的挑战，因为过去的艺术家他们想象就是我在舞台上嘛，那我就在舞台上变化，那观众就是坐着，可是这次就会变成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不知道观众在哪里，那个即时性跟互动性都不存在了。
那如果说要讲到我们如果遇到比较另外一个困难的话，应该是说要怎么样策划三个节目，然后是针对艺术节观众的口味，因为其实艺术节跟艺术节有非常大的不同，艺术节的艺术通常会是非常的高端，甚至有的时候会让观众觉得有一点距离，但是艺术节一直在强调的都是一个实验性的精神， 所以当初 Simon 和 Fred 两个人在讨论的时候， Simon 有一直希望 Fred 去找一些比较有实验性，有一些惊喜的节目可以放在 Fringe 里面。那这三个节目，我们的岛屿酒吧跟皮肤有关的一件事，还有新人类计划原游会，这三个节目其实都有达到让人惊喜的地方。跟皮肤有关的一件事，它其实就是两个在台湾非常出名的现代舞者李宗轩和张坚豪跟一个扫地机器人跳舞。会喜欢参加易碎节的观众是喜欢现场的那种临场感，所以你要怎么样说服他们，就是你可以登入网站，透过荧幕看到的一个节目是你其实平常在舞台上面看不到的。那跟扫地机器人跳舞其实在第一部上面就已经让观众很想要挖掘接下来是什么东西。新人类原游会计划它其实甚至有透过荧幕去操控就是观众的感受，所以即使你人不在现场，透过荧幕你还是可以有一种像是在临场的体验。那最后一个岛屿酒吧就更容易，它其实就是最，如果三个节目里面它应该是算是最 fringe 的，就是有一种一定要跟观众互动，而且观众因为总共有九个艺术家，所以报名的观众其实是不知道自己会被分配到和哪一个艺术家进行交流的，所以这本身就已经像是一个 surprise box。所以 你买了票登入了，你还是不知道 你打开荧幕看到的会是什么。所以这三个节目都非常符合 Fringe 的精神。
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这次跟那个墨尔本易碎节合作，我觉得让我非常惊艳也惊讶的是，就是墨尔本易碎节它的机动性可以这么的高，因为我们的筹备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短啊。我真的开始跟 Fred 谈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八月中左右了，然后在就是来来回回，但是易碎节居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然后能够完成这项计划，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很蛮意外的。因为在我来之前跟来之后，其实很多朋友会告诉我说澳洲人其实是比较注重生活享受，所以但我没有想到说，其实澳洲的艺文工作者真的是怎么讲，真的是很积极、很认真、很努力的工作。然后在中间很多接洽，就是因为官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要求，那易碎节也都能够就是很迅速的，然后做出反馈啊，然后跟调整。
好，那谢谢。那我们最后呢，也请大家可不可以帮我总结一下，透过今年这个 Fringe Focus Taiwan， 希望在墨尔本易碎节呢，带给澳洲当地啊，无论是澳洲的华人，或是任何文化背景的人，只要他喜爱艺文，只要他都可以参与嘛。那你们希望带给这些参与者哪些的启发呢？或是给他们一些，是不是让他们生活做出一些改变呢？
我在墨尔本的艺文圈工作了已经大概六七年的时间，帮了很多不同来自 各国的艺术家做过宣传活动，但是这是我是第一次可以跟家里面的人，跟那么多的台湾人一起工作，然后有文化部的支持，然后透过线上的关系认识了很多在台湾非常非常厉害的艺术家一起做这个活动。那我会推荐给在澳洲喜欢艺文活动的朋友看 Fringe Focus Taiwan， 因为你不只可以看到有台湾味道、台湾文化的一些东西，同时又可以接触到一些有实验性质的艺术。那如果你从来对艺文活动都没有感兴趣的话，这三个节目 Something About Skin 跟皮肤有关的一件事， Isoland Bar 岛屿酒吧，还有 Transhumanism Affair 新人类计划原游会，这三个节目都会是一个很好的起步点。我们有魔术啊，有舞蹈，还有可以跟艺术家互动。
如同刚刚 Michelle 讲，就是说我觉得身为住在澳洲，不管是在哪一个城市啊，那我们在艺文圈工作其实有一段时间，常常都会很期待看到台湾的作品。我觉得你不管在哪一个领域啊，你都会很期待看到台湾熟悉的人，然后在你现在居住的城市里面表演。 就不管是过去比如说在 Asia Topa 或者是在 Iron Boy Festival， 那这一次非常难得的在墨本艺术节，然后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台湾的艺术，台湾的艺术家在创作。那我觉得那种人亲土亲，有时候你看那个不管是他讲哪一种语言，你都会有一种亲切感，那个是平常生活里面都没有办法接触到的。
那这三个节目都完全是免费的，而且可以在家收看，用网络、以线上的方式观看。那观众可以到、Melbourne Fringe 的官方网站上面去订票，那网址是 melbournefringe.com.au。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